黄牧师，OK 呀，非常感谢黄牧师的邀请啊，让我能够今天有机会来分享，特别我们所做的方舟农场哈。我可以分享画面吗？
可以。
可以。
啊，可以哈，好的，好，感谢主哈。今天的我看看啊，对，好，好，我想今天就是。这个内容比较多哈，我就需要快快的讲哈，因为好像只有25分钟时间可以分享哈，所以我也会讲得比较快。我不知道我这样的速度还有音量可以吗？大家
可以的，
可
可以
以的，
啊。
谢谢。
好的，那我今
嗯，
天分享的哈，就是末日的意象与这个执行的方案哈。我过去这几年来，我传讲的末日的信息啊，已经讲了大概50讲左右，所以我一直感觉到神要我为末日做好预备，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来分享关于末日的意象，还有到底怎么样在末日当中来执行。那首先呢，就讲到在圣经当中有2种的印记，一种是上帝的印记，一种是撒旦的印记。那我们首先看到，在加拉太书，保罗说有讲到耶稣的印记啊，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身上真的是带着一个印记，乃是神的印记哈。但是撒旦呢，想要模仿，所以撒旦想方设法的也想要把这个印记放在人的身上。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第13章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将来在末日来之后，假先知会让这个会做一个兽像，这个兽像就是敌基督的像哈，而且这个兽像是有生气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人性化的机器人都能够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而且它能够说话。当然这个AI 的话，它肯定它能说话的然后又叫这个所有不拜兽像都要被杀害。而且他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和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啊。然后呢，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又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啊。在这里有智慧、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寿的数目，因为这人的数目，它数目是666啊。其实这就是人体芯片的一个全球化的趋势哈。我也介绍一下，就是我自己的背景呢是。芯片设计的博士哈，所以我是对这方面有一些认识和了解。666，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就是所有的barcode 的这个条码最左边、最右边、最中间都是六。然后呢，computer 这几个字呢，字母每个都有个数字，加起来正好是666，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是敌基督透过电脑，然后呢来控制人们的经济买卖。所以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是圣经末日的666的受印呢，预言即将要成真了。撒旦的印记666受印，在手上，在额头上，一旦装了受印的话，好像就失去了灵魂一样。那事实上，人体的晶片已经出现很久了，不管基本的名称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讲了哈。然后呢，这个按照用途来分的话，又是。医疗上啊，或者儿童啊，或者是支付的金钱呐、或者是保安呐、或者是追踪啊等等的都有它的用途。我们都知道，现在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晶片的哈。那当然，按照它的这个按照它所使用的电源来说话，是有电源的、有源的晶片，还是无源的晶片？那当然，要装在人体身上的话，必须要有源它才能够一直使用下去，又能够发射，又能够接收。那这个芯片呢，其实很小差不多跟1粒米粒差不多大，可以装在人的手上，装在人的额头上都没有问题然后呢，那里面的这个 ID 的这个码数它其实可以达到10^18次方之多，所以可以涵盖全人类，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 number 所以不会重复的，所以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控制全人类了。那第二点呢，就是讲到其实将来人类的发展会走向半人半机器人所以这个那有2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就是把人的器官的一部分能够用机械用人所设计的这个机械来代替哈，然后增加他人的的功能哈。然后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人类的科技是发达的非常的快速哈。然后呢，我这边列举了很多近代的一些科技的发展，你会发现这些科技的发展很奇妙，所有的科技发展都汇集要走向所谓的超人类的进化transhumanism， 就是其实超人类进化H plus 就是 human plus， 然后呢就是这个目的呢是怎么样，弃绝造物主就是我们人类可以靠自己来进化，所以人类现在可以发展功能强大的人体晶片带来的所谓的超人类，半人半机器人那他会有一个超能力超智慧甚至于他可以永远的活着，他可以把我们的，就算我们的器官都坏死了，我们可以换一些器官，如果全部都坏死不能用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思想然后下载，然后可以重新再把我们的细胞重新再复制成为一个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再把我们过去思想再传上去，所以好像又复活了甚至于有所谓的基因突变的一个超人类，就是把整个人类的基因都改变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呢，现在走向这个超人类的这个进化这个现在已经变成是非常热门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其实这个一切的科技都是为敌基督在铺路了都是为敌基督在铺路。然后呢，然后让这个敌基督让假先知可以得以制造出有生气的兽像，然后威吓利诱人类接受人体的晶片植入透过这个事情来掌控全人类。所以将来呢，就是按照启示录所说的他会引诱人类来敬拜兽，敬拜兽像，而且接受兽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转向了。也就是说邪灵加上了人类的基因就成为撒旦的儿女，其实他是想模仿圣灵加上人类的基因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是要非常注意这些事情。人类未来学家 Raymond 他其实预测2045年是人类科技的一个临界点那 Raymond 过去的所有的预言差不多 80-90% 都实现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临界点2045年。那其实2018年开始呢，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成长的速度就已经超过人类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关心这个时间。事实上在2009年澳洲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所谓人体植入晶片的国家，计划未来为全国人民植入晶片我是从澳洲来的。那澳洲政府已经公布未来的十大工作之一就是晶片植入师。那当然植入人体晶片有它的限制，就是人类被控制了，所以对于隐私性来说的话是完全的破坏掉，但是晶片呢却带来很大的一个试探引诱然后呢，那当然这个引诱其实就是当年在伊甸园里面夏娃所面临的引诱，就是这个分别三个树果子好做食物，又能够悦人的眼目，又能够让人有智慧，所以这些引诱呢一直都没有改变自从最古的这个在伊甸园里面这个魔鬼撒旦对人类引诱到如今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进化论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理论你说人是猴子变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猴子变人中间很多很多的这些过程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猴子还有人还有，为什么中间那些都没有了呢？所以进化论明显的错误。然后呢，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接受进化论，主要是因为人类不想要接受人上帝的管制然后呢想要自己做神，所以今天的人类的科技都是为了去助长人类满足更多的骄傲，更多贪婪，更多败坏，因此我们逐渐的失去了神的形象，慈爱公义圣洁就越来越没有了，而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魔鬼，那当然结局也就自然而然就像撒旦一样地狱火湖。所以在启示录这段经文里面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拿掉在启示录 第十四章九到十一节那边讲到，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和手上受了印记的，将来他要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虽然我们带着装了印记，装着兽印以后，会有很多的方便，很多的好处，但是到最后呢，肯定就是会受到这个惩罚，就是最后的结局是地狱火湖，而且这种痛苦是永永远远的痛苦啊。好，然后呢，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看到，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圣经末日六六的兽印的预言呢，是即将要成真了，因为人体晶片已经出现很久了啊。然后呢越做越好了啊，那所以将来会造成人类生活是半人半机器人，那我们一旦装了芯片之后，其实我们就不是真正的人了，已经失去了神的形象了。那当然敌基督他肯定就是有很多的试探引诱，魔鬼就是透过各样的试探引诱威吓利诱，来让全人类都要装这个芯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讲到世界末日七年大灾难即将到来。然后圣经上讲到这个大灾难是有的，所以而且这个大灾难是以前没有这样灾难，将来也不会有，所以这七年大灾难呢，我们要就是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世界末日。那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各种的灾难已经是按照指数式的曲线在增加的，好像这个妇人要生孩子一样啊，所以这个阵痛就越来越频率越来越高，而且痛的那种程度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呢整个世界的灾难都是这样子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面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灾难啊，那只是也许在我们周围没有看得见，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世界的话都是这样的。那我曾在2017年呢做过一个简略的统计，光是地震，就是大地震，所谓大地震我定义为六级以上大地震呢，就是这样的啊。在这个1501年到1700年，200年才一次，后来就是100年一次，然后到了1901年到2000年的时候，100年就发生26次，而从2001年到2017年才17年就发生了56次。所以这就是标准的指数式曲线的增加啊。那但是它肯定有个临界点，肯定有个临界点啊。那临界点呢，到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不可能超越临界点，超越临界点的话然后地球就完了，所以耶稣一定会在那之前会回来的啊。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在芝加哥大学的所谓的末日时钟又拨快了20秒钟，现在目前只到了12点，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只剩下100秒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日子越来越快了，当然哪一年哪月没有人知道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也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只有唯独父知道。但是凡事都有个征兆，所以在马太福音这边讲到说无花果树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无花果树预表了以色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代表以色列复国，而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要成就，也就是说以色列复国以后一个世代还没有完成，还没有结束，耶稣就要回来了。那我们再从创世纪第15章13到16节里面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做了400年奴隶，那到第四代然后就是出来了，所以一个世代呢按照圣经上来看的话应该是100年的时间啊。那所以说我们来研究一下啊，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100年之后就2048年，那离现在2022年还只剩下26年的时间，世界末日就到了。那美国 MIT 也预测2050年就是世界的末日了。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世界末日虽然我们不知道哪天会来，但是肯定很快就来了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审判全世界然后呢所以那我们很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战场就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在启示录16章16节里面所说到的。好，那当然耶稣来我们知道七年大灾难来最后一定是迎接耶稣到来， 因为惨淡的妇人最后就生下一个小宝宝来了，所以耶稣肯定要回来，耶稣骑着白马来，而且带着众军一起回来。谁是众军呢？就是我们这些在天上的得胜者的圣徒，我们也骑着白马，我们也这个穿着细麻衣，跟着耶稣一同回来来消灭地上的这个仇敌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呢，是骑着驴驹来的，带来拯救与和平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骑着白马，要来审判的世界，要来终结这个罪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准备，是预备迎接自己，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好，我们是否是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是否是一个得胜者，还是我们在沉睡当中呢？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世界的末日，七年大灾难即将到来了。我们看到所有的灾难都在呈指数式的曲线来增加，好像惨难一样。那到底什么时候来临界点可能是2048年吗？还是在那之前呢所以我们不知道，而在那之后呢，我们也不太确定。但是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那耶稣第二次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耶稣到来。那我们今天主要要分享就是末日方舟，或者叫逃城计划。那我觉得神带领我就是要做好预备，因为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七年大灾难的时候，那个人体的芯片呢，就必须要强迫式的要来植入在人的身体当中。那如果说你不愿意接种，你如果接种了这个人体的芯片，结局就是地狱火湖，保证的。但如果说你不接种这个人体芯片的话呢，你就不能买卖，你就不能做买卖，不管你现在多少钱都没有用，因为到时候所有银行钱全部被冻结了，你没有钱你怎么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末日方舟，末日的逃城然后呢，所以牧师呢，就是我在过去这几年一直就领受我们需要来建立这个逃城。那可能你会说牧师，我是得胜者，我会在灾前备题。是，就算你能够在灾前备题，你也不能保证你的弟兄姐妹，你也不能保证你的家人都能够在灾前备题。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家人，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准备工作。就像当年上帝对挪亚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做好一个逃难的预备逃难预备。好 ,OK。那我们再看到第一点，就是末日已经近了，我们应该预备方舟然后预备食物然后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然后呢，特别是在七年大灾难人体芯片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好预备。那最重要的就是预备粮食预备吃东西，所以我们要买一个农场。这个农场是一个示范型的农场，可以帮助，其实我们现在发展的都是有机的，是一个零污染的、全营养的、非转基因的这样一个农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发展出恢复这个农场成为耶和华的园子能够恢复上帝所造的样式。然后呢，那所以说我们需要为粮食做预备，那甚至要为弟兄姐妹的住的地方来做预备，因为将来可能没有办法住在自己的地方了。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逃城的预备。然后当然我们这个现在耶稣没有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方面是为粮食预备，二方面我们在里面可以有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学校为孩子们预备，然后也成为一个度假村然后大人们都可以来这边度假灵修然后呢，对老人家来说，对长辈来说的话，退休之后可以到这边来住抱团养老然后呢，对教会来说，我们有多功能的会堂对国度来说，我们有一个敬拜祷告中心我们教会现在有27的祷告，然后还有为福音来预备。然后呢，其实透过这个农场，透过这个度假村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呢，把福音传给那些未信者。那所以我们从去年的开始，六月份开始就买下这个农场，然后呢，就开展了雪梨方舟农场在离这个雪梨的市区开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可以到。这是我们农场里面的 其中的一栋 house 啊，然后那这它的背面啊，它的背面啊，这个呀，我想可以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啊。然后呢，这是客厅，还有会客室啊。然后呢，这是厨房，这是餐厅啊，这是卧房，其中一间卧房啊，这是这个晚上的夜景啊。然后这是这个是这个娱乐室啊，还有书房啊，这是另外一栋 house 啊。我们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农场是非常漂亮啊。我们看到秋天到了，很多的这个枫叶啊。然后这是另外一栋 house 啊，这算是一个小木屋啊，然后里面也有三间卧房。那前面那个这个第一栋 house 有五间卧房，这栋 house 有七间卧房。然后这个是呢宿舍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宿舍啊，然后那里面有很多的房间，有很多的床位啊，我们整个营地呢可以容纳，目前现有的房舍就可以容纳100多人啊，在宿舍的外围还可以有这个萤火啊，然后这是我们的教堂，在营地里面的一个教堂啊，然后我们的聚会现在也是在这边聚会。然后呢，在这个农场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个电车啊，电车里面有三个房间啊可以使用。这还有一辆火车啊，火车里面有客厅啊，有很多很多房间啊也可以使用。啊，有一个小的游泳池，我们现在在我们手上已经建立了两个温室大棚，将来还有六个至少八个啊。然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个鸡舍啊。然后有很多的走地鸡在我们这边下蛋啊，然后呢我们种的菜非常的营养啊，然后呢你看我们还有一些菜园，小菜园啊，然后也种出很多美好的农产品来。我们的农产品是供不应求啊，大家抢着要啊，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收入了那我们呢，就是我们的策略是怎样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教会，那我们怎么样去有那么多的经费可以做呢，主要就是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建造，所以我们开放给弟兄姐妹来投资啊，然后大家可以投资比如你可以投资多少钱，可以拥有多少的份额啊，如果有份额够多的话，就可以拥有一个房间或者两个房间啊，如果不够的话，有一个床位两个床位，或是一个将来的房车的停车位啊，那我们让大家投资的目的呢，是说，那投资以后就说，哎，我拥有一个房间或者两个房间，或者一个床位两个床位，或者一个停车位，这个就是让大家预备好，为自己预备好，说我在末日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难。其实，在我们的雪梨啊，在方舟农场，事实上不只是住在雪梨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来自各国的都有，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们澳洲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愿意投资。那他们等到以色列建造第三圣殿的时候，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坐飞机过来啊，然后就住在我们的方舟农场来度过这七年大灾难。那另外，我们对我们教会来说的话，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委身在我们的教会。凡是委身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有一些奖励的份额，让他们可以免费得到一些份额，让他们将来在末日来说我们可以照顾他们。那当然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采取以色列极富之人模式，就是大家任何人，你只要愿意说住进我们的方舟，你可以按照你的能力来做一份事情啊，来出一份力量，或者是你有钱你可以来投资都可以。所以我们主要是我们的方舟农场啊，我们不只是教会啊全力的参与，然后也是让弟兄姐妹让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来参与。好，那这就是我们方舟陶城的方舟农场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末日近了，所以我们要预备然后我们可以储粮，可以作为可以将来可以做陶城可以住的地方。我们也是教会里面有培训中心，有领袖学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同来建造。最后一部分呢，就讲到说我们不只是在雪梨有一个方舟农场，那当然我们也要推荐给这个世界各地。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跟我们请教说，哎，怎么去做这个农场，怎么去做这个方舟那除此之外，除了方舟农场之外， 我觉得神给我们带领就是要透过企业完成使命。我们都知道包含中国在内啊，然后中亚、南亚、中东，其实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难传福音的地方啊，非常控制很严格的地方，所以我们传统的宣教的模式已经无法胜任了，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企业才能够传福音。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个大家如果深入了解宣教的话，就知道这是唯一的方法了。但是一般的企业呢，也是行不通的啊。所以经过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呢，啊，圣灵的引导，让我能够学习到能怎么样建立一种所谓宣教性的企业啊，能够才能达到宣教的果效，而且完成使命。好，我们看到其实。至于讲到做企业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觉得，哎呀，我们基督徒还能谈钱吗？还能够去做生意吗？事实上，耶稣在他讲的比喻里面啊，有两次地方讲到我们要需要去做生意，需要去做买卖。其实我们手边的钱是神给我们的，而这些钱事实上是带不走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握这些神给我们这些金钱，然后还透过做生意，透过做买卖。能够来赢得灵魂，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神是要我们在末日的时候，要透过企业来赢得灵魂，来完成使命。啊，刚刚讲到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经文，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讲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这些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去做买卖啊，我们不要把手中金钱，哎呀，去囤积起来没有用的啊，等到芯片一出来之后，所有的金钱全部被冻结。完全都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好，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我们华人教会呢，就是要迎接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啊，就是要承接福音的最后一棒，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华人教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啊，我们必须要去执行。那福音未及之名，我们当然知道了啊，福音是往西传，一直到要绕地球一圈，现在绕到我们中国了，我们有需要继续往西传。传到中亚，传到中东，传到南亚，当然这条路上都不好传，特别是穆斯林、印度教、佛教，所以这个挑战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呢？啊，我们传统的方式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以我所知，现在在国内的很多宣教士、啊、都往外逃了，都往外跑了，因为现在在国内没办法做了。那事实上呢，我们不能往外跑，我们只要改变策略就好了。而这个策略呢，就要透过企业。才能够完成，而企业的本身却不能够传教。我再讲一遍，你做企业就做企业，企业本身不能够去传福音。如果企业你偷偷摸摸在企业里面传福音，肯定会被抓的，肯定会被取缔的。所以企业就好好做企业，但是企业要达到果效，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果效，就是让福音的果效能够透过企业能够传达给人们。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这个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在讲改变人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财务，我们的人活在世上的方方面面，都是透过圣经的真理的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今年已经71岁了啊，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叫李宗瑞反败为胜啊，我曾经在所有方面都失败了，但是上帝却帮助我，透过圣经上的原则，让我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写了一本书，我就叫反败为胜。神要帮助我们反败为胜，是全方位的反败为胜。如果我们就在一方面得胜，那不叫得胜。所以神要祝福我们呢，还是全方位的一个反败为胜。事实上这个福音的本质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开设培训的课程，比如说健康的课程，我健康课程我是把圣经真理里面关于健康的部分摘录出来，然后去教导大家怎么样透过这些原则去生活，然后就会带来健康。好，那当然我可以开展配套的实验，比如说我就针对这些健康的原则，然后发展出所谓的连锁的健康的餐馆，连锁的健康啊培训的学校啊，然后呢把圣经上的真理能够融入进来，能够带来比如说身心灵的健康。当然健康只是一个系列而已，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其实都可以透过企业来改变，透过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界的这个企业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你可以反败为胜，你可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然后你可以告诉别人说，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所以我可以有这么好的健康啊。那当然婚姻也是一样，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各方面都是一样。所以透过企业改变人们的生活啊。好，那跟福音怎么做呢？好，那我们透过这些啊这些企业以后，我们认识很多人，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可以邀请他们，比如说我们的培训课程结束之后，我们邀请他们到家里面来参加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小组啊，免费的啊，前面的课程要收费，但是后面知识小组是免费的啊，比如说我们健康的小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啊在小组里面呢，哎，那就不一样了，在小组里面是好像朋友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哦，原来在学校在课程上里面所教的啊，都是从这本圣经上来的，让他们认识到原来哦，原来是上帝哦，这个啊这个福音是从上帝来的，然后呢，所以在小组里面呢，特别要施展圣灵的大能。要用神机骑士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每一个领袖必须要行神机骑士，每一个人信的人必有神机骑士啊，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透过知识小组，透过圣灵的大能，可以改变人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主，让我们在小组里面，在家庭小组里面，在知识小组里面，可以来认识耶稣，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开展门徒的训练，可以鼓励他们，也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意向，也去外面开分店啊，开分校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连锁，不断的连锁下去，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快速的前进，像台湾的 7-11 到处都有，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也是像这个连锁一样快速的发展，那这个企业门槛必须要低，让所有人都可以愿意，只要想做人都可以做，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个透过企业改变人们的生活，透过小组改变人们的生命啊，这就是我们想要啊这个这个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啊能够来完成使命的方式。好，这就是今天所分享最后一部分，透过企业来完成使命啊，所以我们华人一定要传回耶路撒冷啊，然后那企业啊带来啊生活上的改变，小组带来生命上的改变。好，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就是末日意向与执行的方案啊。然后呢，因为末日真的很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教会必须要兴起发光。教会不能只是传统的教会而已了啊。那当然，我们教会叫做澳洲新念教会。然后其实我们原来叫做雪梨灵粮堂，我是雪梨灵粮堂的创办人。然后呢，但是我近年来啊，对这两年来我们改名字叫做澳洲新念教会，因为神就兴起了一个小组的一个策略，叫做心念小家啊 ,RTHG, 啊心念小家。所以我们透过心念小家呢，这种作为呢，很快能够把福音广传出去。那过去可能很多的方式啊都觉得很难，但是心念小家特别简单。所以我们就为了配合心念小家，就把教会名字改为澳洲心念教会，希望能够推广心念小家。所以教会要透过心念小家，方舟农场就要预备末日的逃神跟粮食啊，然后为末日做储粮，然后宣教企业就要把福音传回到中亚、南亚，传回到中东，传回到耶路撒冷，迎接主耶稣再来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所分享的啊。那记得圣经中有两种印记，上帝印记、撒旦的印记，而撒旦印记的666啊，这个预言要即将要成真了啊。所以啊，世界末日七年大灾难即将来到啊。现在所有的灾难都呈指数式的曲线增加，那临界点是哪里呢？可能就是2048或是前后。好，所以我们呢我们从去年开始买了一个农场，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很好的成果啊，然后呢，那这个让大家开放给大家来参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好，那最重要是我现在要准备出发啊，就准备要去做这个宣教的企业。希望能够被主大大祝福使用，透过企业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透过所谓的心念小家这种小组的模式，能够改变人们的生命。好，感谢主啊，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哈，把时间再还给 啊，主席，好，谢谢。
好，李牧师上面的分享到这里，下面黄牧师您来。
谢谢李牧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带来末世的信息啊，非常感恩。我的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也交流一下，问一下那一个教会要转型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方舟农场，势必要面对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挑战压力。那请问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如果胜过这些挑战，谢谢。
是有人说这个耶稣基督就真正的方舟，没有错。对啊，当然方舟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啊，那当然这绝对没有错啊。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的保障就在耶稣，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除了我们这个保障之外呢，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身为一个主任牧师，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着想啊，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着想，说 OK 好，那将来青年大灾难他们怎么办？666来了怎么办？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没有地方住怎么办？所以我必须要做好准备。而且说实在的，到那时候一定会很多难民，所以我们一定会承接很多难民，然后呢让大家能够能够在这个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难，然后我们可以收容他们，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啊。我觉得这是我身为教会的牧师吧，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要去做这个事情哈。然后刚刚黄牧师提到说说这个教会啊，其实我们就是把教堂卖掉了啊。我觉得教堂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在我们教会才创办，从2000年到现在22年时间哈，我们在真的上帝的恩典很大，我们去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教会，我们五六年之后就买了教堂了。然后呢，那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也很快的还清了贷款。然后呢，但是疫情来了，新冠疫情来了，教堂有什么用呢？只是养蚊子而已啊！啊，你没有用的，没有人会去教堂聚会了。我们现在都在网络上聚会，那教堂有什么用呢？所以神就告诉我说：“你把教堂卖掉，去买农场。”所以我就把教堂卖掉，而且卖到超高的价钱，这不可能的，在疫情当中，没有人会买的一个店面，谁会去买店面呢？啊，生意要关门了，怎么去买店面？但是却有人来给我们买教堂，而且超出我们所求的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就有经费了，我们就有这个钱去买农场了，所以我们都不用贷款的，其实也不能贷款，就是不能贷款。但是即使我们把教堂卖掉，我们有钱了，但是还是不够，因为去农场呢，说实在的，花很多钱呢，很烧钱的。那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参与啊，只有大家一起参与，才能够怎么样啊，才能够有足够的经费啊，永续的经营。而且我们需要经营，我们就是说农场本身，你的农产品能够赚的钱有限，但是农场本身是一个度假村来的，是一个养生度假村，一个生态自然生态的一个度假村。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流行，也很看重养生，很看重健康，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到农场来度假，来养生。然后呢，其实我们要提供很多的服务，而这些服务的内容里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也是我们希望透过农场教会能够来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准备。所以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的话，我鼓励你是不是考虑一下教堂，就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因为其实教堂只是你把一大堆的钱压在那个地方，那其实就钱就死掉了，就不能用了啊。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啊，圣灵就感动我吧，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哈。好，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也、yeah, 太不可思议了，谢谢李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是可能的话，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未来李牧师有这样的计划，在把这样的一个末日粮仓或是澳洲农场这样复制到其他的地方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分享一下你从这样的一个农场这样的一个经验，那现在你在做培训，那这培训的课程跟这农场的关系，那现在培训到底是 focus 在什么，那也跟这个末世这样有怎么样的关联啊，能够稍微再分享一下吗？
对，是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有些在各处的教会吧，他们或者弟兄姐妹，他们有这个感动，也是要准备为末日做储粮。他们知道我们在做，所以他们就会来问我们说怎么做怎么做。那我们就会完全无私的告诉他们说怎么做怎么做。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啊，我们其实就是要学会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出去啊，这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好像要尝试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想问我们，我们一定会白白教他们，一定教他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至少我可以把我们所做的经验去跟人家分享啊。那当然我们在巴基斯坦也有分堂，那他们也想买农场，我们也想要在巴基斯坦能够协助他们来建立一个方舟农场啊。然后呢，那再有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据点，因为透过农业来传福音，其实对像这种巴基斯坦来说是非常的需要，因为巴基斯坦人很穷啊，然后所以有时候吃不饱，没有粮食吃，那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农场种出粮食，然后来帮助这些穷人，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其实这是很需要的。我们巴基斯坦分堂呢，经常做就是一个慈善的事工啊，就给他们食物，给他们衣服，然后所以说我们需要，甚至可以教他们啊怎么做。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教他们，然后让他们也学会啊。其实农场的一个教会就是一个也是一种宣教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所以现在叫农业宣教啊。然后我们在台湾有个农业宣教团契啊，恩典团契，其实他们都在往这方面去帮助别人。他们用他们的农业技术呢，进入中国大陆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人，然后透过这些技术上的指导呢，能够慢慢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农业呢，这个传福音的方式还是比较慢一点，所以呢我觉得神要感动我要去中国做的宣教企业，那是我觉得那个效率会更大更快，因为一定要变成一个连锁性的经营啊，因为要简单，企业本身要简单以后，而且门槛很低啊，任何人想做都可以进来做啊，有没有钱都没有太多关系，就是只要是你愿意进来做，你愿意进来学啊，我就可以训练你怎么来做这个宣教性的企业，怎么做培训学校，怎么做比如说健康餐馆，然后怎么来做，所以你就很少资本就可以出去做，然后做的话，然后你一做的话就可以带出果效，把神的道带出来啊，改变人们的生活。那接下来认识他们之后，邀请他们到家里面参加我们的所谓的心念小家啊，然后透过神迹奇事把神的灵充满他们啊，他们就信主了，然后我们再训一代一代的门徒就可以训练出来，我觉得这个会快很多快很多。那当然我们的方舟农场也是一种宣教的方式了，但是我觉得我要去做的宣教企业那个效率会更高。 OK 啊，谢谢黄牧师。
啊，谢谢分享。我们这现在还有人举手要问问题啊，就让他们来问问。谢谢。
好，好的。
下面请 Grace， 你来讲，来问问题好吗？
好的，谢谢李牧师哈。因为李牧师这个信息方舟计划，我是20年初最早我就看到了哈。那因为后来有一些疫情，就是没有追踪这个消息哈。那今天很高兴看到李牧师。他们已经买了哈，当时是说正要卖教堂的时候我听到信息，很高兴听到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不知道澳大利亚的那个税务政策是怎么样的，假如说哈跟美国一样的话哈，我考虑这个为什么美国行不通，当时我考虑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土地是要交税的，那将来我们没有钱去交税了，我们不加入他的666的话，那我们的土地它就收回去了，所以我们农场他们就收回去了，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将来还要逃到山上去。李牧师您可以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吗？啊，谢谢。
啊，好的啊，谢谢啊。这个是我们农场基本上要完全自给自足，比如说水啊电啊粮食啊全部要自给自足的啊，我们就不要依靠任何外面东西，因为将来没有钱了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对不对啊。然后呢，那虽然是你没有钱买东西吃了啊，但是呢基本上政府收税呢都是转账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转账好像还是可以转账的啊，就是说你只是没有那么方便了啊，你没有办法啊，这个比如说你个人你没办法去买东西了啊，那我自己觉得 好像在基本的这种所谓的跟政府的缴税啊啊这方面的这种转账的啊这种基本的功能，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不会说到最后连转账也不会也不能转账了啊，说我没有缴税还把农场收回去了啊。我认为特别是到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啊，已经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所以我再讲一下方舟农场啊，农场这个逃城呢必须要离市区要足够的远，但也不能太远啊，因为你啊足够的远的话，将来战争发生的时候啊才不会波及到我们的农场啊，核战可能会发生，然后再加上敌基督来掌权的时候，敌基督掌权他一定是要来首先控制大城市啊，他一定是控制大城市，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控制到农村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农村里面是比在乡下，在农村，在农场里面是要安全的多的啊。我不能保证说百分之百都完全做好，但是我能够尽我所能的把我自己能做的就做好啊。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 Grace 的问题哈。
好，谢谢李牧师回答了哈。那就是说你认为好像将来的时候就是大的以企业方面的转账还是存在的，对不对？那
是
啊，好，谢谢。
对，我认为说只是说因为你没有芯片了嘛，你没有芯片的话你就不能个人去买东西了，就是这样的。但是你钱还是你的嘛，对不对？他不可能随便给你没收掉，对不对？那所以说你在网络上的转账是还是应该是 OK 的啊，我个人是这样看法啊。
好的，谢谢
李牧师。还有个问题，那你我也想说当时到那时钱是贬值的，那有一些上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还是一个弟兄说要换成金条或银条，那这个又有你有什么看法呢？
事实上我个人也鼓励弟兄姐妹都买了一些金子银子了，然后做末日的准备了。因为其实比如说银子的话，你可以买一些银币啊，一个大小，这样大小一个银币啊。其实那时候在用银币和金币来交换啊食物，交换东西的是应该在私下来说是可行的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准备一些，当然你准备太多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然后呢，所以说整个货币贬值，然后呢，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开始贬值了吗？啊，然后这个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了，然后物价上涨了，所以其实经营来说的话是有帮助的。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就开始把一些钱啊投资在经营这方面了，这样。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也鼓励你准备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真是防不胜防耶，真的是。而且说真的是正是大灾难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地方受影响，全部都受影响啊，说真的是。那些农场那些猪啊这些都会受环境的影响而死掉的，而且二者实在是无孔不入，所以。
是。对你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哈一定要相信主，就是说
是的
我相信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也有上帝的保护，就算其他地方没有雨，我们农场也有雨。
是的，
那就算别的地方有这个灾难，有瘟疫，我们农场没有瘟疫。
是的，
所以
就是
我觉得还是需要透过超自然的力量。
对，没错，
我想
防不胜防嘛。
对，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好准备。我就是就像当年挪亚一样，如果上帝要挪亚去见方舟，他不见的话他会怎么样？
就完了，
他会淹死。为什么？对，那今天挪亚有责任去见这个方舟，那他说哎呀太辛苦，我不要做，我不会做。他说哎呀，上帝你是全能上帝，你到时候你肯定可以救我。那请问一下，洪水来的时候上帝能救他吗？上帝不能救他，他肯定要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责任不能够舍弃。就是我们还是要承担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啊，跟神同工吧。我觉得我
是的，
我是这样想的。
这当时你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是约瑟七年灾难，然后在七年灾难之前，他是为七年来丰收的，准备七年大灾难。
对，是，对，感谢主。好，还有没有？
李牧师，你可不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有问题可以继续请教你。
联系方式哈、啊。OK， 那我是不是用我的微信好吗？
用微信也可以，没问题。
用微信可以哈、啊。
嗯
，OK， 好的，好。
因为我试着20年初就试着联系过你们教会的电话，一直就没打通哈、
啊。哦 ，OK， 不好意思。
好，
好。
我们好像还有其他人有问题要问。
还有问题？好，请有问题的肢体再说、啊、再提一个好吗？
啊，
对不起，刚才我没举手，我就发问问题，抱歉。
啊、牧师，我想可以，我是第二个举手。那我想要请教一下牧师，我很认同你刚刚所讲的这些。那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有关晶片，因为现在台湾已经在做晶片了，那我不晓得是。就是所谓的我不知道正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他才会强迫人民或半推半就要人民去做晶片的植入这件事情，是敌基督站在那个圣殿前的时候吗？还是什么时间？我有点不太理解。
OK， 好，那我个人的领受是他政府呢都在强力的推动了啊，越来越推动，就是让人体让大家越来越接受去接种这个人体的晶片啊，像瑞典啊这些国家都强力的推动啊，澳洲也准备在做这个推动啊，但是我认为说真正的强制性的应该是后三年半的开始，就是就像你讲的，敌基督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了、
啊。理解。那牧师，那像我们已经都被强迫，有点半强迫。打了这种氧化石墨烯的这个疫苗，他们已经在我们体内当中，那现在有办法可以解吗？那目前没有论文可以提出说可以透过什么食物可以把它或氧化，这是什么东西把它排除？
我关于这个疫苗哈、啊，要不要打、啊？我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啊，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啊。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是没有打了，我是没有打哈、啊。然后但是如果说真的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比如说我现在去中国对不对啊，那中国现在没有强迫我打了哈、啊、那如果说我去中国，如果中国政府强迫我打的话，我会接受打啊。那我的论点是什么？因为疫苗不是受印，我再说一遍哦，疫苗不是受印哦啊，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信的人怎么样，手能抓蛇，怎么抓蛇，就是蛇毒蛇咬我们的话，那个毒会从我们的血管啊，然后血液系统进来。另外一个怎么样，我们就算吃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也代表什么，如果我们吃一个什么毒的东西从那个肠胃系统进来也必不受害。所以疫苗里面有不管有任何的毒素啊，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啊来祷告啊，让所有的这些毒素呢在我们身上都没有任何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啊去吃什么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你只要祷告啊，你凭着信心祷告，这些毒素不能够伤害你，就是不能伤害你，它不是受益，好不好？
明白啊，牧师，谢谢。那牧师，你觉得可能这个推行晶片的这件事情，大概会最快什么时候会上？就是
你说推动芯片，每个国家不太一样了啊，就是要看这领导人了。那其实看领导人哈，就是他什么样领导人，如果领导人他很看重这个，他就会快速的推了。
谢谢牧师，牧师感谢你，我提问完毕，谢谢。
好，谢谢。
咱们还有问题吗？在因为这个时间哈，快到还两分钟到八点，还有分小组嘛。我有一节经文哈，在我引用一下箴言书第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牧师所分享的在澳洲和北美都有可能，如果在大陆再建这个方舟这个家园的话，是现在还是有一点梦想哈，所以我们就是对我们这些在大陆的弟兄姊妹，当然对全球的弟兄姊妹来说，耶和华的名永远是我们的坚固台了哈，一人能奔入成为我们的安稳。